大家好，来，我们又感谢主给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特别有他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提醒的引导哈。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你也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奉你的名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求你透过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在整个会场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请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我们仰望你，等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那么假如你再看十七节呢，那这个才是一个完整啊。十六节呢很清楚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我上一次已经讲了哈，他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样保罗不以为羞耻。假如你明白了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也经历到，你就以他为荣，很愿意跟人家来分享。那么今天呢，他又讲到福音的另外一面。假如你就有前一面呢，还是不够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今天很喜欢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主的爱，主的包容，主的饶恕，对吗？我们常常用爱没错这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爱的背后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后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爱，这个爱的背后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他的代价。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慢慢我们发现了，我们不大讲上帝的公义，不是不强调不平衡啊，所以我们常常哎呀，神是爱我的我们一次再一次我们又软弱，或者我们看到别人就哎呀，神爱他，没事啦没事啦，结果呢他不是越来越眷顾哦，他乃是常常就说神反正他爱我了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放纵我们自己的机会啊。那保罗曾经有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的时候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你喜不喜欢上帝的恩典？喜欢呢，对吧？我们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后来保罗又加上了，并且他的恩在我身上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额外的劳力，额外的辛苦。保罗说，这原不是我，也是神的恩典。你看这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蒙了恩之后，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真的感恩。但是这个恩叫保罗更加把自己献上。保罗说，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我一个很顾自己的，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你要我付出了很难的。但现在呢，保罗说，我不但蒙了恩，而且这个恩在我身上没有突然，没有白费，我却因为这个恩，我愿意再走多一步，说我比众人受的苦更多，对吗？所以保罗，你有没有发现呢？他又坐牢，他又被打，他又坐船的时候就沉船等等。保罗有没有？哎呀，我这么难走，哎呀，我不要了，没有。反正保罗说，反正呢，他激励了我，不是突然。我能够这样做，背后我也发现，这个恩典改变了我，全然的摆上，再不是我了。你有看见吗？这个背后才重要。所以我们要成长啊，一方面我们感谢神救我这样不堪的人福音的大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记得这个背后上帝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是何重，我们就甘心乐意了。好，我们回到这里来说。那你发现十七节说什么呢？十七节好好好， 我们上次讲了福音是拯救，但是福音现在呢也是显出上帝的义啊。我读一节十七节这样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哦，原来神福音不单是显明上帝的大能，另一方面福音是显明上帝的义。而圣保罗在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就问 ChatGPT 啊，我问他，哎，我说什么叫做义呀？他就回答我了哈，他就说义的那个观念概念就是正确的、公正的、合理的道理，还有呢，合乎道德正义的标准。对呀、啊，对呀、啊。义就是这样嘛，然后他又说，在人的道德操守方面呢，就是有道义、有气节、有良心、见勇为义啊，见义勇为呵呵、啊。好，那么在友情当中呢，是讲信用，是讲承诺，有情有义啊，这也是差不多啊，对吧？义好，那么然后呢，我又再问 Google。我就问他、啊、他又回答我，他说、啊、公义是指什么？公正的义力、啊、也就是说涵盖了个人的品格、社会的结构，核心是追求公正、公平判断与行为。那我想问你啊，假如用这个的标准来看呢、啊，有没有真的公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就根本就没有，我们很容易就站边、哦、要不然这边要不然那边，对吗？我们很难是 正确的，所以民意调查常常都是、啊、不是100%的，一定有不同，对吗？每个人都说他是对的，但谁是对 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当中啊，对不对啊？好，所以呢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哈，什么是上帝的义呢？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公义啊。对啊，地上没有绝对的公义的。就算你，我们也知道哈，那个球，篮球是圆的是吗？是不是绝对圆啊？你读物理知道不是？那我们知道，假如我们要量地哈，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尺？我们一拉，请问这个尺是不是绝对值的？绝不绝对？不绝对，帅都不绝对的，他不可能啊，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就发现了，圣经怎么说？什么是神的义呢？好，在这里呢，因为很多经文呢，我就不一一讲完，不完全把它讲完了。在这里呢，上帝就叫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常常提醒以色列人呢，我把我的典章给你，你要好好遵守啊，不要学以前你在埃及他们那个样子啊，那个是不公平的。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当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很多偶像，是吧？他们什么都拜，他们就是指，他们都没有拜到绝对的那一位，所以拜来拜去还是心里面不安，所以才有另外一个出来嘛。他们很聪明嘛，拜了那么多的神明，还有一个牌子写着卫士之神，对吗？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卫士之神呢？因为我知道还没有拜到最后那个是最准确的。这个最准确从那里来啊？其实上帝创造我们的已经把一个绝对性的东西放在你心里面，只不过我们人做错，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感受，对吗？所以保罗才说，我告诉你那位是谁，那位就在近，怎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对吗？保罗就说，今天你的生活、你的呼吸啊，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他所定的。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限是谁定的？哎，你知道你有多少年？还有多少年的命吗？谁知道？请举手。 我们广东有一句话说，是不是啊？啊，早知就冇乞衣啊，就是早知道就没乞丐，对不对呀、啊？所以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人可以知道了，但是谁定的？啊，谁定的？医生是不是？不是。有一个传道人，他在昆士兰，他换了一个肝哦，很难得他能够换到一个肝。医生说，就算你换了一个肝，你只能够活五年，但是他现在超过五年了。医生是按他的一个平均一个可能性啊、一个的叫统计来说，但是最后那个决定是谁？不是你，不是我，是上帝。你所住的疆界，你定的吗？有谁一早就知道我有一天会来雪梨，还会来中区这个礼拜堂？有的举手。你来了，能不能？为什么不来？还有坐你隔壁，我不知道是你什么人，是不是你太太？那个是不是你原来要娶的？不是。是不是以前那个不要你？是吧？是不是这样？哎呀，没想到，我就去了他。我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定的，那谁定啊？是保罗在说，就是这位很靠近你啊，他跟我们不很远的，他才是真神。好，我们回到这里。所以保罗就说，没有那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应该，没有，没有，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这些律法，哎，这一节是不是我打错了？为什么这里写的是另外一节呢？没关系，你知道了，没有那一个有这样的公义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些律法。所以，当上帝颁布这个律法，特别是十诫的时候。是什么？是他的标准呢、啊？是他的呢？是他的至善至美呀、啊！啊，但是问题，我们人做不做得到？我们做到是外面，里面呢？因为上帝看的不是你的外面，是看你的里面呢、啊，对不对呀、啊？那我问你，里面重要是外面重要？里面影响你还是外面影响你？啊、哦，对吗？外面你可以用很多东西补补补，你越补越丑，对吗？那个东西没有之后，哇，见不得人。但是那里面好的时候，里面就影响外面，那个气质就出来了，相不相信？所以女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查查查。不需要，只要你心里面有个喜乐的心，常常积极，哇！你看你的样子就开始变了，变得可爱了，而且有这种气质，不是钱买回来的。我告诉你，真的好。那么你再看啊，所以保罗又跟这个、啊、不是上帝又跟着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哈、哦。他说什么呢？我们先来念：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怎么做完全人？有可能吗？不，这是上帝的要求。上帝要求不等于你可以做得到，就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靠着神呐、啊，对不对呀、啊？所以上帝很清楚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是全能的。”换句话说，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完全，不断的更完全。好、哦，好，好了，其他我就不讲了。还有几个很多经文，我想我们一直念的，等一下不够时间。不过有一句话我要跟你分享。这是什么呢？好，这你说，彼得前书一章怎么说呢？新约，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啊，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像他一样。好，好，那我现在问你了哈，人有没有可能公义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救恩的宝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不能，所以上帝就赐下救恩给我们。来，我们来看到底人有没有可能行义呢？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常常叫我要做好人，要做听话的，要诚实。我们一直大的时候有没有诚实？我们你问你自己啊，啊，对吗？我们就慢慢我们变得很狡猾，我们的话讲一半不讲一半，都要有力我讲多一点，无力我就一句两句完了，对吗？当我们要维护别人的时候，假如他对我们有价值，我们就维护他多一点，没有价值我们说我不知道啊。所以现在都是这样哦。那么在这里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很实在的哦。那我不讲这个了。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什么？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不是半个。好，再来，诗篇十四篇第二、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成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不要对人有一个期待，因为没有啊，上帝已经从天上垂看地上啊，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寻找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护卫，没有形象，连一个都没有。好，那么现在我要问你哈，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什么？一起来念这节很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犯罪是什么呢？犯罪就是亏缺的神的荣耀。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好，我前一阵子呢，我就看了有一个牧者他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看他用了一个比喻很好，就把这个观念很清楚的检视出来，很好。我在你手上刚才去厕所的时候呢，我发现有这些纸，我就问你哦，这张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完整的纸？是。什么叫做亏缺上帝的荣耀呢？好，我给你看。其实亏欠上帝的荣耀，本来一张纸是完整的，没缺没少啊。但是很可惜，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一点点，他亏欠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来，你看，完整吗？有个洞了。好，好。那么我想问你，我们犯了罪是多了东西还是少了东西？啊，好，然后呢，我就发现，哎呀，没有人看到哎，我就还犯多一点，结果呢，就洞大一点，对吧？好，然后呢，我们又再犯多一点，所以你看，哇，更加厉害。它说明什么？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你越犯罪呢，你是越亏缺上帝的荣耀，但是你多了什么？好像多了一些东西。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亏缺上帝的荣耀是表示什么呢？上帝本来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对吗？有上帝的荣美，有上帝的信实，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温柔，有上帝的善美。但是当人一直在犯罪的时候，人就慢慢缺乏这一些东西。所以现在的人还会羞耻吗？你看见吗？现在人是公然的怎么？我就是这样啊，怎么样？是不是越来越凶啊？人 越来越不可怕啊，不是不可怕，越来越可怕。不但是人与人，国与国也是这样，对吗？要看着是不是越可怕。因此呢，我们越来越缺乏了里面那个美善的东西，没有了。我们的信心也觉得，哎，你这个是不合流，你现在不是活在21世纪的里面，你还讲什么信实，你还守什么守什么你曾经承诺的，没有了。是不是越来越少啊？那什么多了？多了欺骗，多了奸恶，多了这些罪罪的东西，是不是啊？你看现在人很可怕哎。小的时候我们做错，我父母都不用打我们，我妈妈一看，哎，我们就怕了。现在怕不怕？现在还逗你啊，怎么样？多可怕。因此你发现吗，圣经讲的真的对，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里面的东西，是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发现福音是神赐下给我们，是要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在当中啊。里面我们再来看哦，因为这里说什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人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就是叫人怎么样知罪。你们非常奇妙，律法原来定出来就是防范我们犯罪是吗？不要做错是吗？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叫你知道什么是错，但是我们还不是犯了吗？对不对？我们现在驾车要很小心哦，因为现在罚钱越来越贵哦。好，所以师母坐在我旁边就常常看着那个时速标，哎，降下来。等一下又讲，哎，我说80哎，不是70。他说是吗？我说是。那么惯了之后呢，又在80，哎，那个时候是70。所以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哇，那封信呢，警告我，还好警告我，哇，现在罚钱很贵耶。他说你在某一天的下午，你走这段路，时速是60，你开了68。不过我念在你是第一次走这条路，所以就第一次警告，感谢主。所以我现在收信我很敏感的，因为我要看信箱是哪里发出来的，我知道是不是我又超出了。哇，原来上帝赐律法给我们，知道吗？不是要我们靠律法得救，是要我们知道律法是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标准的底下没有人可以达到，叫你知罪，这是律法的功用啊，你看见了吗？好，然后呢，律法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罪哦。所以3:20说，所以凡有血气，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的本身就是叫你知道你有罪，我行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慢慢发现那个上帝的意是怎么样彰显出来，而且我们怎么样可以因着福音显明神的意，而在这个意的上面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因信得称义，那个宝贵在什么地方？而这个是鼓励你蒙受了这个救恩以后，你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贝的代价背后是多少，你就更会好好的什么遵从上帝的旨意。不等于你一定可以成功，但是至少你知道你不断的靠主，你就一天比一天更加强壮，珍惜这个救恩，知道吗？好，我们再来看哦。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福音显明神的义哦。所以没有 这些经文都很熟悉，我们就从这些经文再一次来清楚的知道以赛亚书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这个他我们都知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53章的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却定义啊，这里说喜悦，有些翻译将他压伤，将谁压伤啊？将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啊，羔羊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却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好，那么你就还有一个地方知道，耶和华定义，耶和华喜悦他被压伤。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的积极在那里呢？我想问你啊，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站在一个有好像有罪的人的位置上面。圣经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我想问，当耶稣基督站在被受审，然后被鞭打，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上帝有没有怜悯他？有没有？有没有？你好像愣住了。有没有？没有。定义。所以有一节圣经呢，他怎么说呢？有个牧师讲了这节圣经，下来的时候，有个老信徒说：“牧师，你今天传了邪异端。”牧师说：“我就按照圣经啊，什么时候是异端呢、啊？”他说：“刚才你讲那节圣经讲错了。”我就告诉你有没有错啊？你再听啊，你看有没有错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5:21。5:17我们都很熟悉是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到了21的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说，保罗很清楚知道，神使那无罪的，原文就是说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站到被告的庭上啊，耶稣就站在被告，他是没罪的，但是他带着被告。这些时候法官就是上帝。请问当上帝判的时候，你真的有罪，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他就站在被告的上面。耶稣没罪啊，但是他现在站在一个被告，一个有罪的地位上面。哦，所以这里的神学不小心就以为保罗讲错了，怪不得那个老信徒说没有可能耶稣成为罪。圣经明明说啊，他是无罪的，他现在站在就好像一个有罪的人。所以怪不得上帝当他看耶稣这个时刻是不是有罪，是不是有罪，你又不敢说。我们广东人说我没有装你弹弓的。就是我没有，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国语。对吗？当我思想这些也是真的很难明白。他本来就是无罪，他怎么可以成为罪啊？你就看见上帝的义，当有罪的时候，无论是谁，一点都不会怜悯啊！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不是因为我差你来。你假如站在耶稣的，怪不得耶稣到了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对吗？又不是我的罪，但是我现在成为有罪的，你颜面不见我。你也不顾我，留下我一个， 你刚才那个罪的严重性吗？神的儿子就是这样为你为我成为有罪的，好像有罪的人呢、啊。你我才得称义，发现吗？所以上帝那个词愤怒，因罪的愤怒很可怕。希伯来书说落在神的手里真的可怕。所以当一个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被审的时候，无地自容啊，那种的可怕，你发现吗？耶稣不单是肉身受苦被鞭打一阵扣痛，更痛的是什么？连这位公义的神也把他列为是有罪的，离开上帝的面。所以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痛苦是什么？再见不到上帝的面。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发现吗？他最怕的是什么？我不要你啊，走，会影响他的一生。我见过有一些年轻人读书很棒，真的考进最精英的学校，可惜毕业之后不能再继续。为什么？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受伤，因为他的老大在家里面还有三个弟妹啊，这个爸爸对他要求很高，只因为他疏忽了一些事，所以他爸爸就生气，把他赶到门外，把门关上来。这一关成为他的一生不能磨灭的伤害，到今天还在挣扎，还在怀疑上帝爱不爱他。虽然他受了洗，所以很多时候就打电话，我就一直跟他讲，他就一直就是被这个影响。我又求神怜悯，听说姐妹你看到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站在你我应该被审被定罪、被受伤的愤怒来审判的那个，但是他却站在你我这个位置上代替了我们的，看见吗？所以这个义怎么样可以成为义呢？是这样来的。所以当你想到救恩的时候，救恩典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更能够激励你啊？原来这个爱是这么背后是，原来是这个义在这个福音的背后表现出来，让我看到是无价宝。所以当我说神爱我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神爱我称我为他的儿女称义的时候，原来是那么贵重啊！所以你就愿意为主摆上了，你就再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你明白吗？要不然的话你会哎呀，上帝这么爱我，我不爱他不行。那个爱只是表面的东西，还没有遇到挫折，看见吗？为什么这么容易倒啊？初期教会有个教父，我忘记他什么名字，哎呀，一时想不起啊。那个时候他受逼迫，然后当时那个皇帝他有一个选择，只要他否认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不用上十字架被吊。他说了一句话。我跟从耶稣这么多年，他都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为了眼前这一个逃生我否认他呢？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包括神的义在这个当中，所以我才可以坚持下去。你的坚持不是因为有弟兄姐妹说哇你做得真好，哎呀我为你祷告，哎呀好好努力，哎，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啊，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才是最重要，不是这个横啊，没有了这个横是很浅的东西啊，对吗？好，所以我们要人怎么可以成为神的义呢？好，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说哈，罗马书3:25，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那你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好，一起念，乃是用
信主之法。
你看见那个信的宝贵了吗？啊，乃是信，用信主之法。所以不是靠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要遵守，遵守的背后是什么？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让我看到这个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所以福音不是只是叫你看到神的大能，更叫你看到上帝的公义在当中。哇，所以呢，我才可以站立得住。好，希伯来书有几节圣经很好，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说你们，或者我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这个我们就讲到刚才我们看到十七节那边说什么呢？十七节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他显明的时候叫我们知道上帝是义，我们是不义。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义是怎么呢？是本于信。你要得到上帝的义，被称为义，只有个方法，就是信。重不重要？信。这个信是什么呢？继续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福音显明神的义，这个义是本于我们的信。这个信，继续信，继续信，信到什么时候？信到完结这一生了。那换句话说，到了今天，无论你信主多久了，无论你在教会多长的年日了，仍然是怎么样？以信为本呢？除了信，就是信，实不实际？我那时候开始信，信了慢慢有一些经验，我们就不再是信，我们是信那个经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靠那个经验，我们家不是一个单纯的信，继续信，继续走。没有哎，我们过去几天，上个礼拜四天都见到你们教会里面同工。麦克牧师也在当中，那么还有下礼拜还有四天也继续会见到你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会去清宣虽然我的年纪不大不是，我的年纪很大了，我还可以去清宣呢。他规定是18岁到39岁我已经过了所以我都有一些尴尬。所以刚开始我没有，我说哎呀，我已经过39岁了，去什么？后来我再看清楚，因为你们有一位姐妹 Angela， 她说可以去啊，是吗？我再看清楚，她那个写哦，除了18到39，还有一些现在还从事传福音的工作，还可以去。那我现在也是还是从事啊，是吗？我大概每个礼拜都有个视频上去啊，那不是吗？对吗？那我在看这个机构华权，我又在还又问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是什么人啊？哇，你年纪很大了，当然他没有这样说，不过他用回答我就知道他说我年纪大。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那个营地很大的，要走700米啊。我知道了，他以为我走不动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还走得动。然后我就开始，哎呀，我记得了，我跟那个华传有关系的，因为我曾经是他们董事。敢不敢不给我去？
不不不，这个不是理由，我只是说我曾经在你们的这个机构有份参与，所以结果他给我去了，所以我就有机会跟那些年轻人呢在一起了，看他们怎么学习了。其实这就在华福会，我们是六个还是七个是稀有动物的品种，因为只有六七个是上了七十岁啊，我们就是那几个，非常珍贵啊，弟兄姐妹啊，我要说什么呢？从我年幼到现在，我年纪现在到个年纪，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否仍然用这个以信为本呢？每次看到圣经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是用信心来调和你所听到的道，你所读的圣经，你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不是你还继续用圣经，还是用你过去累积的那个东西呢？我就常对主说，主啊，我不要过去的东西，我要每天都是新的。请问你吃 每一顿饭你吃的是新鲜的还是旧的啊？对啊，你会不会去上礼拜的？不会，对吧？那我们的信仰也是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什么叫我们可以继续可以走下去，继续结果，继续生命丰盛呢？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没有什么可夸，你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福音的宝贝啊，弟兄姐妹，愿神帮助你，帮助我哈，让我们，我看到你比我还年轻，所以你的要走的路比我更长啊，很难说，走不上去给我还有20-30年，可能我比你更长寿哎，不知道。但是最重要怎么样，我们常为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因为这个意义就是叫你不断的发现，不再靠自己，不再一直在看到上帝耶稣基督的宝贝，所以每次来到他跟前，你就发现哎呀，本来应该受罚的是我，你代替了我，我仍然相信你，不是在靠我的行为，不不不不，这个不是，是靠信心，然后信心的行为表达出来，哇，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向上。你不会说我以前也像你这么热心，你不会讲这句话啊，讲这句话就是还不是很深深了解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的大能，什么是福音显明神的义啊，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跟你分享到这里好不好？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神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赞美你，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是显明你的大能，福音更是显明你的义在当中，让我们就是凭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断在信，以致我们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相信你的话，你就以此为他的义，称他为义。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有个单纯的信心来跟从你，愿荣耀归于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